欢迎收听吉贝电台，我是主播小精灵，
我是主播晴儿。
这里有一扇心门为你轻轻开启，这里有一份真言为你无遮掩的吐露，
当然还有几缕书香飘落在你不经意的回首间。
我们愿意与大家分享人生的喜乐悲苦，在字里行间。
不管你年轻的心是否明白，美好总在行走中。
欢迎大家踊跃为我们提供发生在你身边有趣的小事，推荐你曾经阅读过的经典书籍，提议新鲜而不过时的电台话题。
你可以通过荔枝在线站短我们，或发送邮件至吉贝电台主页上的邮箱，我们期待你的来信。读一本书，爱一个人，过一生，现在就让我们开启吉贝之旅。月亮的光辉跟太阳比起来，就算再怎么微弱，我也还是喜欢月亮，有一种阴柔的美。以前我听说过一个笑话，老师问学生说，你认为太阳和月亮哪个更重要呢？然后学生就回答，当然是月亮更重要。然后老师就问了，那为什么呢？学生就说，因为月亮能给黑夜带来光明啊，可是太阳好像没什么用，因为它在大白天总是出来。
应该是小朋友吧，就是
对，月到中秋分外明，中秋节又要到了，但好像小时候那种过节的气氛就年年减弱，你感觉到没有？
对，
好像没有那种特别很兴奋的感觉，就跟过年一样吧。
对，
就是团聚然后吃东西。我小时候啊分不清中秋和端午，对我来说过节就是意味着吃嘛，因为粽子啊、绿豆糕啊、月饼这些东西我都爱吃，所以我分不清，我只知道啊过节了又可以吃东西了。
我也是一样，我从小到大节日对我来说都没有什么存在感，并且我连吃都不爱，就是就比你更不如啦。尤其是上班以后，我觉得骨子里的浪漫就越来越少了。如果你现在问我说中秋节你想到什么，我只能说我想到放假，我可以躲在家里睡三个自然醒。不管现在过什么节日，只要能放假它就是个好节日。我真希望这么想的不只是我一个人啊。所以你看我们两个一个顾吃一个顾睡，我觉得这多少也代表了一种现象，就是节日真正的意义可能正在逐渐被削弱。
对，
现在提醒我们节假日的除了放假应该就是商家的各种促销吧。
对，
你比如说情人节就是花，
对，玫瑰，
对啊，然后还有各种小礼物啊，然后像中秋那肯定就是月饼，或者是可能一些兔子的首饰啊之类的
纪念品
之类的。对啊，所以我觉得节日的气氛现在有大半都是靠各个产品和商场来营造出来的，就是少了一点小时候的味道。
对，我记得我小时候很爱吃那种小小的里面有豆沙蛋黄那种月饼，然后最爱吃的就是鲜肉月饼了。那个时候啊，鲜肉月饼一定要在中秋节前两天就去附近的熟悉的那个月饼铺子预定，那晚了人家还不做了，收摊了。然后到了过节那天大家就一起吃啊，然后很开心，很好吃。想起那个味道，我觉得现在我口水都快流出来了。然后到了高中嘛，高中我是住校生，有时候呢中秋节也不一定能回家，还好我们学校还蛮人性化的，他会给我们每个人呐发一个很大的月饼。然后在学校里嘛又没有亲人陪伴，当时呢我们学习也比较枯燥嘛，然后大家就会把这个月饼拿出来用小刀子把它切成一小块一小块，在晚上自习的时候哎无聊啦饿啦就吃一块。然后在那种时光里面，这种味道是很甜很温暖的。
对，毕竟还有这么多人在一块儿吃，
对，一块儿分享，就分享的味道可能是别人替代不了的。
对。
然后大一进学校的时候，我也遇到了一件跟月饼有关的一件美事吧，算是。就9月1号开学，然后那个时候不是没多久就要中秋节了嘛，我记得很清楚的， 那个时候呢，有一个同学院的一个男生啊，他是一个长得也很秀气，然后挺害羞的一个男生，人文学院的嘛，他就写了一幅书法，上面写着“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不知道这男生现在有没有在听哦？
他应该他在美国，他应该没有听了。
哦，这个节目也可以传到美国的。
嗯，他的字写得很好，然后除了这幅字，他还夹了一盒那个苏式多味。因为我是不太记得这种月饼的种类的，但是我就是把这个给记住了，因为很特别嘛。他呢就从那个在宿舍楼下就打电话把我叫下来，然后很羞涩的把这些东西塞给我，就跟我说了四个字：中秋快乐。然后我本来就想啊，那男生送的嘛，那我还是只收书法好了，月饼就算了，因为这人家花钱的嘛啊，我又不爱，而且我又不爱吃他那个水果月饼。后来想想看呢，一个学院的，抬头不见低头见，而且想想看，这是人家的心意嘛，我还是收下了。不过最后啊，这盒月饼我是一个都没尝，全部到了我室友的嘴巴里。但是那是我长那么大以来第一次收到男生送的月饼吧，也算蛮特别的。
对，而且那时候你才大一啊，他应该对你是一见钟情吧。
一见钟情用月饼表相思。
对，这个男生还是很会借物抒情的。现在如果有大一的男生听到了，你们可以借鉴一下，有心仪的女孩子就买一盒月饼送给她，如果有手写的字，字迹端正的也就更好了。
然后也要写上一些跟月亮有关的诗句吗？
对，要寄托一下思念。爱慕，
这招很酸，很适合文人。
我们两个只能帮你到这儿了。因为我从小到大对吃都比较无所谓，所以我对月饼的记忆都依赖于我爸爸。我印象很深刻的是，小时候每年快到中秋了，我们小区门口有一棵大的银杏树，下面都会有一个手做的月饼小摊，在我们那儿很有名的是星辰月饼。它没有现在那么精美的包装，就是十几个月饼吧，然后卷成一桶一桶一桶的卖，包装纸上就是星辰月饼四个简单夺目的红色大字。有时候我还记得我拿在手里，这种包装纸上渗出来的油腻腻的痕迹啊，
应该很诱人这种感觉。
对，我而且这是五仁月饼，我爸爸很爱吃五仁月饼，所以我对五仁月饼很有感情。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他最近经常被声讨，要求滚出月饼界。
为什么？
我也不知道，我觉得挺好吃的。然后每次看到这样的文章，或者是我们几个小伙伴之间说起，我都会力挺五仁月饼啊。他们就会亲切地对我说：“你真变态。”
因为那是你就积年累月的一个味道了。
对，就是在我的印象，我从小到大没有吃过鲜肉月饼，这很奇怪。就是我可能是来了杭州以后，才在我朋友带领下知道有鲜肉月饼这回事的。我从小就一直以为月饼界只有五人。然后就是反而进了大学，可能因为离家比较远了，所以 就是对月饼这种事情有了一种仪式感啊。
嗯嗯。
有一年我妈妈从家里寄月饼给我，就是我跟她说没有月饼吃，或者说很穷啊，买不起啊，然后她竟然就寄给我了。那时候快递还没有现在这么发达的，她还在上面写字，跟快递小哥说早点送到，不然就要过期了。
嗯。
然后我拿到以后就很开心，在寝室分一人一个。
嗯。
嗯，我觉得那是我吃过最美味的月饼，太激动。一来是因为是我妈寄来的，就是我分给大家，我有一种傲娇的感觉。
嗯。
第二就是矫情一点说的话，我吃到的不是月饼，是家的味道。
对，而且是妈妈的心意。
对呀、啊。
嗯。那个时候的味道现在已经变了。
嗯。
现在一个因为长大了，你吃的也多了嘛，所以月饼也不是那么新鲜了。
嗯。
然后你看超市里。节前节后这个价格相差的多大呀、
嗯、
对吧，
对对对，就和情人节的玫瑰花一样。
对，第二个是现在人都是吃包装了、
嗯、
就超级贵的那种，就大家走亲戚啊或者要托关系的时候送来送去，对吧、
嗯、
然后有一次我尝试了吃了一下，我觉得冰冰冷冷真没什么好吃的，
它只是说不定就很大一盒，可是拿出来就很小
一
颗，对，
一点点、
嗯、
但是它的那个什么各种那种辅助的那种什么叉子刀就特别精美这样、嗯、
对对对、
嗯、那现在就是有不少甜品店倒是做的一些特色月饼还是蛮不错的，像我吃过一个那个冰淇淋雪月饼蛮好吃的。
哎，我一直很想吃这个哎。
嗯，但也有一点贵的，我也就吃了一次而已。
对啊，我就因为看那个广告我就一直觉得很好吃，可是好像每次就是我念大学的时候才有人就是送到我家去，因为那也没办法快递嘛。
嗯，
所以我就一直没有吃到，
就只能当场吃那种。
嗯，对啊，反正我觉得就像我们刚刚聊的，不管是小时候我爸从牙缝里省给我那只五仁，还是我大学时候妈妈专门寄来的那盒，在我心里这样的才是真正的月饼。它不需要什么精美的包装啊，就是它承载了我童年的回忆，而且也承载了我爸爸妈妈对我的爱。如果说思念是什么味道，我觉得应该就是那样的味道。
对，是的，我现在好像没有小时候那么贪吃了。嗯，但是团聚这一点还是很重要的、
嗯、
就是中秋节对我的意义来说。
对，
有些远在异国他乡但是不能跟自己家人团聚的人就只能望月思故乡了。
嗯，
因为除了月饼嘛，还有一件事情就是赏月了吧。
对的，
对吧。但是貌似现在人不太干这个事情了，因为太没有情调了，娱乐活动太多了。
嗯，而且赏月这件事就很单一嘛。
对，
你就什么都不做，就
是在那里看着月亮。
对，
对，看起来很傻。那古代那个时候呢，他因为没有 QQ 没有微信微博电话，然后如果说家人分离的话，那就要么就写信啊，然后一封信也要很久才能到达。
嗯
啊，或者就是抬头看看那轮月亮了，对吧。
对，就是大家在不同的地方但看的是同一轮
月
亮。
对，
对，
那个时候虽然说交通不便，但是我觉得那种状态蛮唯美的。
嗯，
那现在
他就是感情反而比较浓，
比较浓。
对，
因为现代人交流方便，但是大家下班后都喜欢抱着手机啊，
嗯、
对吧、
嗯？
我听我朋友说过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一对小情侣下班后，两人吃完饭洗完澡，然后就各自在房间里玩手机玩微信，就可以一两个小时一句话都不说。
他们是在用微信互相发消息吗？
这样的例子很多，对吧。
嗯，
因为交流方便，人们宁可选择用一些虚拟的东西去消磨时光，但是人跟人之间的距离和感情却不会因为这个而拉得更近。
嗯，而且反而应该是把感情都稀释了吧。
对对。
嗯，我觉得可能就是天天在一起的人不太会懂得珍惜这种感情。比如说就我自己来说，我也是因为开始漂泊走到外面的世界，才是从不经意的失落呀或者忧愁里面慢慢体会到的。
嗯，
好像外面的世界很热闹，但热闹都是他们的，你就觉得自己在热闹中反而更是孤零零的。
嗯，
我记得有一年中秋节我哥哥给我打电话，他问我在哪儿，我就说我跟同学在一起吃饭。那时候其实我也不觉得什么。他说嗯，多吃一点，吃饱了不想家。我听他这么一说就
有点难受，
就突然就很想哭。对，而且我就想起就是当时在家里的爸爸妈妈，我觉得他们一定很想我吧。
嗯，
就这么一想就觉得更加难受。对啊，所以我觉得我是一个比较黏家，我不能离家太久。
嗯，
所以最后还是 从北方回南方。
嗯，我也是一样，所以我当时在选择大学的时候也是
选一个离家近，
选一个离家近一点、嗯、像现在哪怕是工作了，就感觉其实杭州跟我老家还是很近，有一两个小时的车程、嗯、但是感觉还是就像是隔着的，就不在一个地方，然后没就可能两个礼拜三个礼拜就还是会回家，往回家赶这样。
嗯，那我可能真的是，你看我是每个礼拜都要回家。
对，就离不开家。
对，如果有一个礼拜比如说你不回去一次，就会觉得就像你一直飘在大海上，你一直没有着陆，这种感觉。
对，空落落的。
对，就心里很不踏实。
对，
可能女生这样的比较多吧。
也有可能，但我也有看到过有男生这样的。
嗯，这样子都是比较念家的孩子。
对。
三五年，思念日记本里突然出现，缘分竟写在上面，撕掉纸屑飞了三五天，脚趾头一遍一遍在画圈，再谱写出一张张上弦月。
刚刚我们有说到过赏月这件事啊，
嗯，
就是在我小时候只有电话的那个年代、
嗯、
我们家三个人真的有认认真真的做过这件事。
是吗？
我记得有一年就是三个人坐在阳台上、
嗯、
然后有一个小矮凳，上面放着我爸爸的五仁月饼啊，然后就是隔着纱窗嘛，他们就点给我看、
嗯、
看月亮，然后说问我看不看得到住在里面的嫦娥啊、玉兔啊，还有那棵桂花树。但当时我觉得真的能看到，哎，就是虽然没有书里面那么栩栩如生，但是我觉得真的有看到他们的轮廓。
你那是凭着想象，然后想象他有就觉得真的有吧？
就是我觉得反正肯定是有阴影，就是他是有这么一个东西在，然后
在，
对，然后我觉得可能这是个仙子吧、嗯、可能旁边那真的是只兔子吧、嗯、就是
蛮好骗的。
对啊，我觉得相信嫦娥就像国外的小孩相信有圣诞老人存在一样。
嗯嗯
嗯，其实挺美好的，孩子的世界里嘛，童话和现实没有那么明确的界限。
对，嫦娥玉兔我也是小时候觉得很爱听，然后觉得这是很美好的传说。
嗯，
我记得有一次啊，中秋然后全家人一起过，很热闹，人来得很齐嘛、
嗯、
然后大家嘻嘻哈哈的时候，我呢一般都是一上桌就先吃、
嗯、
所以我肚子吃得圆滚滚，人家还在吃，我呢就下桌来，然后就来到阳台赏月了。
嗯，
然后我发现那天月色是真好，哎，就天空中是银亮亮的，
嗯，
然后墨蓝色的那个云啊就像水墨一样绕在那个月亮周围。
嗯，
那个月亮又大又圆，就跟月饼一样。
然后你想着想着又去拿了一个吃了。
差不多。然后亮的那个地方我们不管，就是那些暗的地方就特别惹人遐想，就是月亮那个暗的部分、
嗯、
然后那个时候出了好一会儿神，然后就马上想到了那个嫦娥玉兔的故事，接着我就想到了春光灿烂猪八戒。
脑洞开的有点大、啊、
因为那个时候就在我印象里好像只有这部电视剧是详细的描述过那个月宫里到底是什么样子、
嗯、
我那个时候是第一次知道月宫叫广寒宫、
嗯、
然后嫦娥到底有多么漂亮、
嗯、
还有那个桂花树啊，还有吴刚为了讨她欢心就砍桂花树啊，这些故事、
嗯，
不管怎么样，我觉得这一切因为只能靠我们想象嘛、
嗯、
就本来就是神话，尽管说现在月球已经被人们征服啊，探求啊，就还可以登陆什么、
嗯、
是吧，那早就没什么神秘感， 但是我觉得人类赋予它这种美好的传说，所以这个月亮总是给人那种充满诗意的感觉。
嗯，对，反正我们也登不上去，我们还是只能做一个
诗意的人，
在地球上仰望它的人。
对，
就是就像你说的啊，它充满诗意嘛，所以就是当你年纪慢慢长大，月亮就不关童话什么事了，也不关我爸爸妈妈什么事了。那时候我跟你差不多，就是也是一个人去阳台上看月亮，情窦初开嘛，就借月亮抒情，一个人站一会儿啊，心里默默唱一首《城里的月光》啊，
暴露年龄，
对对对。然后就想约好的那个人现在是不是也在另外一个方向跟我一样看着这同一轮月亮啊。然后想想从古到今人们大概都是这么借物抒情的吧。
对呀、啊、这样
对，我恨不得就是大家也都留一个信物，过了几年以后
再拿出来，
对，然后大家相认一下。我记得我初中文艺演出有一个女老师唱了《但愿人长久》。
很好听这首。
对，就在他之前，那时候我还不知道王菲。就在他之前这首词可能都背过了，但是就是你第一次听人一字一句的唱出来，真的觉得很美啊，
就是被谱上去对吧。
对对对，然后就是你好像第一次体会到他字句里面的那种情感
是特别美好。
是，所以直到现在我都觉得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可能是对节日也好，对思念也好，是最好的诠释。
对，思念对我来说，如果说望着月亮的时候思念的话，我一看到月亮就会想起我最爱的一个词人纳兰性德，应该听说过哦，现在也蛮火的，就很多人喜欢他。哎，我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我一看到月亮就会想起他，就从我认识他开始，知道他开始。他以前啊写过一首词，哎呀，那个短短几个词写得特别特别美。就是一生一代一双人，针脚两处销魂，相思相望不相亲，天为谁春。这首词啊，他是写给他就是已故的亡妻的嘛。然后他写这首词的时候也是在一个就是月黑风高夜嘛。然后他是流着泪写下的，非常感人。所以我觉得我们在亲人不在的时候啊，往往最容易被这种月亮的这种清辉勾起很深的那种思念和回忆。这种感情甚至可以说是穿越时空的，非常久远。
就比如说你想他，
对，我想他，他想他的亡妻。还有像那个以前苏轼写的那首江城子，
十年生死两茫茫。
对、
对，
也是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这种感情是很容易埋在心底的，也就是因为知道相聚不容易，所以在一起的时候我觉得我们更要懂得珍惜。
对啊，这个讲着讲着有点惆怅了。不管怎么说，反正中秋最重要的还是团聚嘛。我们刚刚说的缅怀也好，思念也罢，其实都是为了教会我们更多的和家人相爱的人在一起。以前我们不是唱只要爱对了人每一天都是情人节嘛，那我觉得中秋也一样，只要你心里有挂念的人，或者你被别人挂念，每一天也都可以是中秋节。
对，不管你是在哪个国家，你在哪个地方，只要你心中有牵挂的人，只要你被人牵挂着。
而且如果你心中牵挂别人，我想一定会有人也在牵挂你。
对，再怎么没人牵挂，好歹家人还是会牵挂你的。
你这句话真的有帮助吗？
心酸淡。
前几天啊，有网友发现重庆龙湖时代天街北广场居然出现了一轮直径15米的超级月亮，然后他们说超美轮美奂呢。据说今年中秋节前后天上也会挂上最大最圆的超级月亮，据说就有小情侣在一块儿，然后女的跟男的撒娇说你给我摘天上的月亮吧，然后你看这回还真的办得到了吧。
我没有亲眼看到过超级月亮哎，
嗯，
但是我在网上看到过一些图片，的确就像心里画里的那样，就是很大很亮，好像一直能够亮到你心里。
对，
嗯，我看到一组图片，有国外和国内的。国外的一张印象比较深的应该是在伦敦塔桥，就是它刚好是一个轴对称图形，然后那个月亮就刚好在正中间，你就觉得整个伦敦都是被它照亮的，
好美哦。
对啊，然后国内有两张，一张就是在西湖边拍的，我觉得，
嗯，
就是人影和树影都有些失焦啊，朦朦胧胧的照着雾气，
嗯，
但是就是那轮月亮，因为它光很亮，就穿透了那些雾气。
哦，就那个光气和雾气就交融在一起，那个感觉，
对啊，
是吗？
是啊，
嗯，
然后啊，还有一张是可能是故宫吧，就是它的屋檐。
嗯，
屋檐上不是有几个小兽嘛，但是它那个屋檐刚好就是穿过那个月亮，
嗯，
这样的话黑白的就是光和影在一起，我也觉得很美。
嗯
嗯，所以我觉得如果有机会碰到的话，其实大家可以拿着相机
拍下来，一定要拍下来
捕捉一下。
对，
嗯，然后因为讲这个超级月亮，我本来也是比较文盲，我去搜索了一下百度，嗯，它是这样形成的，就是因为月亮绕地球转的运行轨道是一个椭圆形嘛，所以它跟地球之间的距离肯定是在不停变化的。
对，
那它转到离地球最近的地方呢就叫近地点，那反之最远的就叫远地点了。另外一方面呢，运行轨道平面它比较接近黄道面，而不是接近地球的赤道面，所以在朔望月的若干个近地点中，如果它正好在比较贴近地球的那个表面，那就是离我们地球最最近的时候，这时候就是我们看到的超级月亮，就是它又大又圆又亮。
哇哦，好专业哦。
感谢百度。
你这样一解释就觉得好像就知道了它的原理，就不会有那么神秘的感觉。
嗯， 嗯，对，其实一切都是可以用
科学
来
解
释。
嗯，今年以来好像有一共有三次观看那个超级月亮的好机会，有两次已经过掉了，一次是7月12日，一次是8月10日，好像前两次反正我是没有什么机会去看了，我没有看到，
我也没有看到。
嗯，不知道这个有没有什么地点的限制，到时候也可以查一下。
嗯，
然后最后一次就是第三次了，那第三次呢离我们特别近，就是9月9号。如果说你前两次已经错过了的话，那这一次的超级月亮足够是令人大饱眼福，一补以前的遗憾，一定要看一下。
嗯，就是中秋节后一天吧，15月亮16圆，就16那天。
对对，16那天一定要看一下，
嗯，
准备好相机哦。
好的，
如果拍的话。
对啊，如果你离家太远，只能一个人看月亮，那就听一听我们这期节目，宝宝的吃上几个月饼，吃饱了不想家。
如果你正打算回家呢，那么现在我看也不早了，现在可以收拾收拾，然后快快乐乐的准备回家了。哎呀，中秋真好呀，又放假了。
嗯，对，放假万岁。
放假万岁。我们下周见咯。
嗯，中秋节快乐。
快乐，拜拜。
拜拜。